皮儿薄馅儿大，十八个褶儿，正经偏门新鲜事儿。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只有一个，这就是真相。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这就是真相》，我是梅花六，欢迎大家。最近的一部热剧，由我们喜马拉雅代言人易烊千玺主演的《长安十二时辰》，你收看了吗？作为一个女生，主播表示张小静跟谭琪撒狗粮的画面是百看不厌。张小静每次想要撩谭琪，谭琪一口一个蹬秃子，越骂张小静越是喜欢。那什么是蹬秃子呢？其实是来自于一篇古代的自媒体文章。战国时楚国的宋玉写了一篇蹬秃子好色赋，就跟现代的标题党一样，古人是没功夫细细的琢磨文章里的内容，一看标题就自嗨了起来，蹬秃子那就等于好色，哎，这就记住了。想想也是佩服，唐代人骂人都这么斯文的吗？骂个流氓还得引经据典有出处。很多人不禁感慨，古人就是有礼貌啊，连个粗口都不会爆。这个锅古人是拒绝的，虽然没有咱们现代的三字经杀伤力大，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骂人方法。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生活在开明盛世、幸福指数在历史各朝代中居高不下的唐朝人是怎样花式爆粗口的。唐朝毕竟是中华文明的顶峰，骂起人来那也是颇有大唐气度，是男女老少各有特色，不像我们的国骂男女无等，老少咸宜。唐朝人在爆粗口方面有着不成文的隐性规定，男女老少分开，对妹子和小孩子客气，对糙汉子嘛，那就只能说是更加的具有想象力。那对男人究竟是怎么骂的呢？专门骂成年男性的适用性最广的就要数啊某某汉。在唐代，这是一个贬义的粗话，而且应用广泛，前面加上职业就行了，像什么军汉、田舍汉。唐高祖李渊就曾经指着名相房玄龄的鼻子大骂他读书汉，这是明目张胆的歧视读书人呢。或者是加上别的形容词组成老汉、痴汉等等等等。那在这里要声明一下，唐代的痴汉并不是指骚扰女性的色狼，而是指此人愚笨不堪的意思，痴乃痴笨的意思。说完了对男人的粗口，那对女人呢？处在一个讲究封建礼教的时代，男人之间骂得糙一点无所谓，对广大妇女同胞还是要有所收敛的，逼急了也就出来一句妇人之见。换成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没见识的傻老娘们儿，懂个啥呀，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不过如果妇人一词用到男性的身上，这可就不妙了。唐代名将高仙芝曾经埋汰他的副将，面似男儿心如妇人，就是长着一张粗犷的男人脸，内心却像女人一样婆婆妈妈的胆小懦弱。就算犯了错被老婆暴打的鼻青脸肿，唐朝的男人也不过骂老婆一句悍妇。说实话，在唐朝那个妹子普遍彪悍的年代，这是不是一个贬义词也不太好说。这男人们唯有在自己心爱的小妾要被老婆卖掉，可能才会跳着脚骂上一句妒妇而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跟现代不讲究的直接就把女性骂成特殊职业者不同，唐朝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子去骂一位良家妇女的。娼妇、妓女就是指那些特殊职业者，而且他们在唐代的地位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低。譬如唐代长安城的名妓天下皆知，那现在能有吗？不过唐代有种人是可以被明目张胆进行人身攻击的。唐朝人骂奴婢可就没有这么多顾忌了。贱婢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不过在唐代，贱并不是我们现代的对一个人人品性格的贬义形容，而是指人的身份卑贱。同时在看脸的时代，年老色衰的老年妇女也会被不客气的来上一句哼，老妪。 七八岁猫狗嫌，熊孩子自古牵马。旧唐书中有记载，唐宪宗被白居易惹恼了的时候曾经骂过，白居易小子被朕拔擢至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当然皇上也就是骂一骂，生完了气继续让白居易给自己添堵。小子这个词渐渐的就成了全年龄层男性的通用骂词。那以上男女老少都全了，士农工商也跑不掉。我们都知道古代社会大致分士农工商四类，既是职业类别也是社会等级。对于这四等人，唐代的人民群众也有着不同的粗口形式。咱们先说士，作为国家管理统治阶级，拥有自命不凡的本钱的士这个阶层，也不要妄想着能够逃脱热情奔放的唐朝老百姓的调侃。他们有一个专用名词醋大，经常前面还会加上一个形容词穷，穷醋大。经常看古装剧里面，老百姓嘲讽学识不丰却偏爱搞一点酸文假醋的落魄读书人是穷酸秀才，这个说法也是有历史渊源。农这个阶层就很有意思了，古代的中国向来是强调重农抑商，一边拼命地压榨着农民，一边在宣传口号上又拼命地抬高农民的地位。只不过高坐庙堂的官员们是否真的在心里面尊重农民爱护百姓，我们就不好随便说了。我们只知道唐朝的官员更易在骂人的时候经常互讽对方为田舍汉田舍儿，就连皇帝也是受到了社会风气的熏染。李世民骂魏征就是个大名鼎鼎的例子。有一次太宗百朝怒曰，会杀此田舍汉。文德后问，谁除吾陛下？帝曰，起过魏征，每听征辱我，使我常不自得。魏征本身也是大族出身，绝非是田间地头的老汉，李世民一口一个田舍汉，是不是带着统治阶级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雷海宗先生有本书《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讲中国的军人地位一直持续下降。唐朝的武将社会地位算是很高的了，但是吵起架来依然免不了被人说是兵奴、老兵、兵家子。尤其是兵家子的说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追求清贵高雅，厌恶俗物，最不喜流血流汗的兵士活动。如果能当太尉或者是大将军就算了，中下级武将基本就是人人避之不及，还要背后轻蔑的对那些寒门武将来上一句兵家子也。在世家大族势力还没有完全消融的唐代，兵家子差不多是对兵将报的粗口当中最不客气的话了。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19岁从军，一直说自己是个粗人，那心理上就是低人一等的。官员之间互相骂对方是农民也就算了，那如果是两个农民之间发生了矛盾爆粗口该怎么办呢？不要紧，还有比他们社会更低贱的，不是吗？至少农民阶级还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当工匠、手艺人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那是想都不要想了。也因此对他们的讽刺也是更加的不客气，市井儿、市井无赖、其所儿、贱人等等等等，都是骂的毫不客气。唐朝大兴佛教，和尚这个阶级的人员也是迅速增多，那人多了素质良莠不齐，容易惹事儿，惹恼了别人人身攻击是躲不了的。秃奴、贱秃我们还是略有耳闻的，粗行出家儿你听说过吗？唐范律云溪有义当中有言，粗行出家儿，心中未平时，贫斋行道迟，富斋行则急。这里的粗行出家儿指的就是修行不到家、行为低劣的出家人。除了以上这些人类粗口，鬼神动物也来助阵。唐代佛教兴盛，在皇室的引领之下，那几乎是全民信佛， 佛教当中的鬼神也在一不小心爆粗口的时候会被积极的运用到。夜叉就是梵文 Yasa 的译音。大方广佛华严经浅释当中记载说，夜叉是鬼的名字，行动敏捷又迅速，相貌丑陋，还喜欢害人。这么一个新鲜的洋词儿，尤其是受到了广大男同胞的喜爱。母夜叉一词一直到现在大家也并不陌生，不过要澄清一下，女性夜叉那相貌是相当美丽的。动物中最最最常见的就是从古至今一直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的狗狗，特别是到了双方对骂的时候，往往需要高频率使用狗来显示之间的友谊。老百姓爆粗口，就不要以为皇帝就金口玉言不骂人了，那皇帝怼起人来也是相当的狠毒。旧唐书曾经记载过玄宗时期的宰相张说对他的政敌宇文荣爆过的粗口，此狗鼠辈焉能为事。包括我们在清宫剧里面经常能够听到骂奴仆的专业用语死奴才，在唐代也有被叫成死狗奴。敦煌文书张议朝辩文当中有记载，仆射与犬羊决战一回，回鹘大败，而安史之乱中双方将领临战叫骂更是不留情面。
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谁呀？我是大将白孝德，是何猪狗？
颇有现代的反骂风采。地狱歧视历朝历代都有，唐朝的地狱歧视非常的严重，但是跟今天不同的是，唐朝的地域歧视目标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唐朝时期，岭南还处于近乎是原始未开发阶段，对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唐朝人来说，东南地区都是未开发的蛮夷之地。比如唐朝的岭南地区是被朝廷当作刑犯流放地的首选地，大文豪韩愈现在被潮汕人奉为开启潮汕人文渊薮的关键人物。赵朴初先生说韩愈不须南浙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但朝廷并不是派韩愈来广东振兴文化来的，而是贬谪到此地悔过来的。还有就是唐朝宫廷里太监主要来源地就是在岭南。太监可不是岭南地区的特产，而是唐朝宫廷每次选择将岭南的幼童作为宦官来培养，可见岭南地区在唐朝时期的地位低下。在语言层面，岭南地区由于尚未开化，民风彪悍，被称之为辽子。要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辽子本来是针对楚人来说的，楚国的地域范围大致在湖南、湖北地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唐朝，楚地已经完全与中原文明融为了一体，华夏版图进一步扩大到了岭南地区，所以这一地区的人民就成为了帝国全新的歧视对象。地域歧视不仅对内，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开放包容性极强的盛世王朝，民族交流和通婚都是常态，因此对外来民族普遍友好。但是这怒火一上头，非我族类的封建思想还是要出来做一下怪的。本来夷狄戎蛮自周朝时就是对中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卑称，但是李唐皇室起自于北周鲜卑政权，世代通婚什么的，因此一般爆粗口就直接上升到民族称呼了。旧唐书中有载，玄宗时期具有高丽血统的名将高仙芝有一次触怒了他的上司，上司破口大骂，但狗尝高丽奴，但狗屎高丽奴。这个骂法就毫无皇帝的架子，都是大白话了，连翻译也都免了。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盛世王朝，其文化之繁盛，民俗之生动，仅于这些不太雅观的粗口当中也就可见一斑了。今天就到这里，下期不见不散。 我是梅花六，爱你们，嗯。